宗鉴解遣释下，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天官部将我让拉向杂乐路更各路住这么一整个你的人能到达这里今年冬哥这边是不是你记得个好刚到这笔中的人马人们都定位的技术人员都做跟拉不就打这样了这边让等送这边的接触你摸你摸你接着都正在마리 u Manser Dumuram Yaga, Jenny, Jumza, Raja, Nama, Doni, Tajan, Sajin, Tazan, Yonda, Lizo, Jajito, Chitab, Jadam, Jenny, Janji, Dalu, Manser, and Jamurayan, Land, Chidana, Jijim, Jeno, Waziraji, Dalu, the Moon, and Bahar Absent, Quadam, Damju, Jonlu, Dobai, Lodu, Ubi, and Nava, Kita, So.Jay Jimbo, so don't you me, John, Zone, Mono, Jimbo, Nadia. Parker Darnum, Zandu, Jemma, Do, Domba, Duji, Jan La, Jonzar, Lo.
Since I can see Jamfa, Baku Dishi.这个我们每天都在讲江河的时候江河的人也要发菩提心听河的人也要发菩提心我们以后的所有的比如说修法念经防尘磕头等等所有的这些心善做功的积累资料一切都建立在这个菩提上的菩提心的基础上、才能够成为大乘的佛法、才能够成为这个成佛之因、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然后呢我们就、讲这个密宗的简介、昨天我们讲了一部分密宗的这个简介啊基本上都绝大多数都昨天已经讲了当然这个我们讲的不是很广就是不是很细但是呢从这个整体上就是介绍了密宗的这些观点很多人不知道密宗里面呢到底是讲什么我们看到的这些密宗的这些佛像都是跟这个很多都是跟仙宗的佛像是不一样就是像这个唐卡里面的这些佛像啊有些人不理解有些人没有不理解但是也不懂真正的这个含义所以就是有点深意从外表上看就是有点深意比仙宗还深意一些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密宗里面到底是讲什么其实密宗里面讲的呢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这个除了空心和光明这两个字以外密宗的见解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他的基本的这个观点基本的见解第一个就是空心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明的见解虽然是说第一个第二个但是呢实际上这两个是无二无别的空心见也就是光明见光明的见也就是空心见实际上这个佛的第三桩法论当中讲的这个如来藏在密宗里面呢讲的最透彻 最究竟，讲得最清楚，就是这个，就是密宗的这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呢，密宗里面就讲，万法是佛的坦诚，那万法是佛的坦诚，这个怎么样去理解呢？今天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都是不清净的现象，当然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当中啊，也可以分两种，一个是清净，一个是不清净。比如说不清净的就是垃圾啊，清净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鲜花啊。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境界当中，就是分了两个不同的层次而已。实际上从佛的角度看的话啊，这都是不清净的。为什么叫不清净呢？比如说鲜花呀这些我们也在用来供佛的那为什么说这个不清净呢？因为这个它也是烦恼的现象，我们心里面呢就是有烦恼，有无明，然后就是看到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烦恼没有任何的这个物垢的话，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的都是烦恼的现象。它这烦恼的现象呢，当中不会有一个绝对的这个清净的现象。它们都是不清净的现象。在佛教里面呢，这个叫做有漏的现象。密宗里面呢，这个叫做道实殊谛，正实殊谛和道实殊谛。正就是正确的，道就是颠倒的实殊谛，道实殊谛。我们看到的这些所有现象，就比较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凡夫的角度看是算是这个比较正常的这个现象，比较这个准确的这些现象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些，像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等等，从密法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叫做道实殊谛，是颠倒的。从现宗，比如说中观的角度来说，这个不叫道实殊谛，这个叫做正实殊谛，是正确的，所以叫做正实殊谛。密宗和现宗，它中观，比如说，他虽然认为这个都是不存在的，都是这个是空性的，但是呢，这个现象啊，这现象是没有什么问题，它只是一个虚幻的一种入幻入梦的这个现象，所以他不认为这是道实殊谛，他觉得这个就是正实殊谛，是正确的。这种现象啊，仅仅是这种现象，它是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不认为它是实有的。只要你不觉得它是不空的话只要你不认为它是不是如幻如梦的话，那这个单单是从这个现象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是显宗的这个观点。但是呢，从密宗的角度来说虽然是你不认为这些现象是实有的虽然你觉得这些都是这个如幻如梦的现象，但是呢，你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现象它的现象你认为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它的真正的，我们看到的你认为它是真正的它的现象的话，那也是错了。它不仅是不是实有，而且它的现象也不是现在这样子。它的现象是什么呢？它的现象就是佛的坦诚，那其实这个显宗里面也是说了的，但是没有说得很清楚。显宗他到了八地的时候，八地菩萨他才可以看得到一切的这个现象都是清净的。 这个贤宗里讲的很多，贤宗的经典里面也讲了啊，然后呢论典当中也讲了，像这个仙光庄严论、净庄严论等很多经典当中说，菩萨到了第八地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很清净的这个世界，就是像阿弥陀佛的刹土、西方极乐世界啊一样的这个刹土，一样的清净。贤宗里面他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是到了第八地的时候才能够看得见，因为那个时候呢端出了很多的这些烦恼啊，绝大多数的障碍烦恼都已经端出了，这个时候呢他能够这个看得出来，到了八地的时候才可以看。但是宪宗他不认为现在就是佛的坛场，他是说通过修心，把不清净的这些现象啊全部这个放弃了，端出了，端出了以后呢，通过修心的这个能力创建一个清净的这个境界，他是这样的。一般的显宗啊，密法他就不是这样的，密宗里面就是说我们成佛的时候所看到的一切，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就是这样子，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种境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本身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今天看不到啊，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时间上有什么变化，而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眼、耳、鼻、思、神等，这个我们的识有变化，有变化，所以啊，就是我们看不见，这个就是密宗的观点。那宪宗里面呢，有些时候他也会提到这样子，他平时不会的，但是有些啊很深奥的这些宪宗的论点当中，也会讲到的。他比如说，这个未末劫经当中呢说得很清楚了，这部经藏文里面也有，韩文的大藏经里面也有，这个禅文的大藏经里面的这个片段呢我放在博客里面你们可以看，讲得很清楚的，这个里面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我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清净的，但是呢因为你们的心不清净，所以看到的世界也就是不清净，心清净了以后呢这个世界也是清净的，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佛经里面经常就讲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得到一种饼的时候那个看到的这些白色的东西都是看成是黄色的，就根本看不到白色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它不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墙壁，它原来是白色的，但是这个时候看成是黄色，那这个时候这个墙壁它的本质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不是，它一直都是白色的，但是呢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看到的是黄色的，但那个时候我正在把这个东西看成是黄色的时候，它从来都没有变成黄色，它永远都是，它一直都是白色的，但是我自己的眼睛眼是出了问题，所以看不到这个墙的颜色的真相，我看不到，然后吃了药慢慢这个病慢慢这个转好的时候呢我也就开始看到这个白色，最后这个病完全好了以后呢，我还是可以看到就是以前的这个墙壁是白色的，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墙壁它本身是始终都是 一样的颜色，它没有变化过。但是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自己的原因就没有看到，看到了另外一个东西。跟这个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的如来藏的这个本心它原是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这个本来的面目，就是像禅宗里面讲的一样，这个是光明的，明心见性就是光明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个光明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出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这个它的面目。后来就是通过修心看到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心的本心它永远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这个变化。就是我自己心里面有烦恼，心里面就有这个不清净的障碍，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是堪称是不清净的。那个时候我们会知道，所以仙宗里面呀，他也会讲一些这些，这个《微摩诘经》当中讲的就是很清楚，讲的是非常清楚，跟这个跟密宗的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昨天讲的就是。密宗里面讲这个仙宗里面它没有一个这个修法，但是还有一个不一样呢，它没有说得很清楚的，它没有说得像密宗里面说的那么的这个透彻啊，他说一切都是清净的，从这一点的角度说，他说的一件事已经够清楚了，但是呢这个怎么样这个清楚啊，这个怎么样是清净的，这个他说的一些细节上面呢，没有这个密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听这个宝行论听法界禅，还有这个听光明如来藏的这些第三段法论，需不需要观定呢？不需要观定，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有这个争论那。这个是跟密宗的一样的，那密宗啊，我们要听密法的话是需要用观定的，那听这个第三段法论的讲如来藏的这些佛经的时候，需不需要观定呢？就说是不需要观定，为什么不需要观定呢？因为观定是为了修为了修这个法而观的。那宪宗里面呢，他是不修这个法他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就是有针对这个有针对性的修法没有，所以就是所以就不需要观定，所以他这个没有观定也是可以听的，是这样子。那这些经典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很多。成就者说，像麦波仁波切他们都说，第三段法论的这个讲如来藏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经，还有论点当中的这个像法界禅，还有宝行论这一类的这个论点呢，他们就处于先密的中间。它既不是仙宗又不是密宗，就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既是仙宗又是密宗，它一部分因为它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它是这个可以属于是仙宗第一个它没有讲得真正的这个内密那样子的清楚，另外就是它没有提供这个修法所以它是仙宗。但是呢，你说他是宪宗的话，那就跟其他的宪宗是完全是不一样，像二段法论和一段法论的这个宪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密法，属于密法，那就是说这些经典和论点可以说是半仙半密这样的，那个里面讲的是非常，实际上是非常深奥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达到这个密宗的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呢，就是刚才说的万法是佛的这个贪嗔啊。万法是佛的贪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清净的现象，实际上是我们的心不清净，所以看到的是不清净。它的本质上不是这样子，本质上呢，它是光明的，它是光明，不仅是光明，而且是佛的贪嗔。佛的贪嗔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在唐卡上面画的这些焚炉金刚跟这些极精的这些佛的这些唐卡啊，这个不是就是像我们创造艺术作品一样，就是不是就是随便创造的，它是有根有据的。那个就是实际上这个修行的人他看到的这个佛的贪嗔就是这样子。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呢？这个我们上次说的中阴身的时候，就我们所有的人啊，比如说根本没有修过，根本没有听过密法的，就是甚至根本没有听过佛法的人，在中阴身的时候，他也会看得到这些佛的这些贪嗔。那中阴身的时候为什么看得到这个贪嗔呢？因为今天首先我们要说，今天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啊？看不到的原因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中阴身的时候为什么看不到。今天我们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眼耳鼻舌身的他们的这些执着已经发展到这个巅峰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烦恼不清净啊，这些就是已经是这个就到达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层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烦恼啊很严重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很不清净的，所以看不见。那中阴身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就我们的这些仪式啊，这个眼耳鼻舌身还有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还有这个我执啊，包括阿赖耶识都会停止的。这个时候在一段时间当中它会停止，它们是完全会停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完全停下来的时候呢，当我们的天空当中没有乌云的时候，这些乌云所有的乌云这个消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得到这个蓝天日月都能够看得到看不到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乌云所以看不到。乌云消散了以后能够看得到。同样的道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意识停止下来了以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这个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呢，他就是会把这些意识等这些烦恼他是会停止的。他停止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覆盖的这些那个原来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看不见，是他们就把这个如来藏佛的这个贪嗔就是覆盖了看不见。那个时候呢，这个他们清净了，就都断，也不是通过修行断除，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在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前面的一轮生命、第一轮生命和第二轮生命的中间，就是有一个空白的地方。这个就是像我们的宇宙大爆炸的这个瞬间一样，就是有一个空间。第二轮的生命还没有开始第一轮的生命所有的东西都结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空间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这个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呢 刹那间，所有的东西都那个时候一刹那就原有的东西啊，没有什么覆盖的了，覆盖的原来把它们覆盖的这些都那个时候不存在了。那个时候呢，在一瞬间当中，就是啊，它的那些原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会出现的，但是出现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个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我们啊，就是在这个唐卡上面写的，唐卡上面画的那种这个佛的这个基金，还有愤怒金刚啊，就是很凶猛的这个愤怒金刚，那个时候就会看见，每个人都会看见的。那个时候呢，虽然是看得见，但是呢，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啊，就是看到了也没有什么用，反而就是看到了这些愤怒金刚的时候呢，感到很害怕，很恐惧。他那个时候就不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心的这个现象啊，这个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也是心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些是心的现象，我们认为这是外在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都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迷惑。在中阴身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中阴身的时候虽然是看到了这个佛的这些贪嗔，看到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心的本性，心的本性当中发射出来的现象，但是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外面的一些有些什么，比如说这些愤怒金刚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当成什么魔呀鬼呀那样子，然后就是很害怕，根本就这个不能证悟。普通的人那一下子就过了，就一瞬间就会过去的，这个是不会很长的啊。那个时候就自然而然看得出来的，这些都是看得出来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修心的人啊，修大圆满的人，他心里面也什么也不想，他从来也不去观想这些，从来不观想，但是呢，他修心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还是会看到这些现象啊，这个不是他心里面他的意识创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平时的神奇次第啊，这个我们是先看唐卡啊，然后修，这个可以说啊，这个初步的神奇次第是一个造作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唐卡，所以就是心里面先牵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实际上就是还是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但是那个时候不是，这两个都不是，这两个从来都没有去想过。前面的我们说的中阴身的这个呢，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修行过，他也不可能去想这些，他根本不知道啊。另外就是修大圆满的人，他知道这些，但是他不去修，他不会观想这些事情，他是自然而然出来的。那些都是心里面本来就是这个隐藏在心里面，我们昨天讲的密宗的这个第一个意思就是说，隐藏的意思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的这个背后那这个隐藏的东西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光明如来藏，还有一个就是光明如来藏当中发射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离子啊，就物理学里面讲的一些离子，它是有这个放射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就放射出一些这个波呀能量啊这样的。同样的，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它也会放射出一些这个一些东西，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也是如来藏放射出来的，但是呢，如来藏放射出来的东西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是它的真正的方式出来的。比如说天上将下雨的时候，这雨水是干净的，但是呢就是下到这个地面的时候呢，地面因为地面上有泥土所以这个雨水就是不是很干净的，是混的。同样的，我们如藏的这个如来在如来藏当中放射出来的这个 鲜香它本身是清净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五明啊，所以我们的五明已经把这个放射出来的东西呢啊被污染了，污染了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不是真正的这放射出来的那种鲜香啊。那中阴身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大圆满的一些修法，通过这些修法，就是被污染的，污染的这些啊，比如说我们的烦恼取消了以后呢，中阴的时候它不是通过修行，它是自然而然简短的停止的，修大圆满的时候不是自然而然停的，它是通过修行的能力啊取消了这些，那取消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啊，就是他看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当中放射出来的真正的这个面目啊，那个就是佛的坦诚。但是这个佛的坦诚也是有色有相有形象，比如说这些佛像啊，也有头啊，有手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它也不是一个最究竟、最究竟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它是如来藏当中放射出来的一种现象。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啊比较的话，那它是非常纯净的。但是呢，如来藏的本体是不可能有颜色的，不可能有形状的，所以它也不是最终的心的本来的面目。所以密宗里面呢，这个也叫做这个这种佛的坦诚啊，他看到的这个佛的坦诚呢，也叫做这个不了义的佛的坦诚，不了义的黄花王。了义的黄花王就是心的本性光明，光明和空性以外，它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现象，但是呢，它是有这种这个能力的。刚才我们说的一些离子啊，它会放出一些这个像光啊，那个电磁波啊，还有一些别的这个能量啊，这个它本身这些能量这些呢，它不是这个物体，但是它是这个物体啊放射出来的东西。同样的，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佛的这个坦诚呢，它也还不是真正的这个如来藏，但是呢，它是如来藏的，它是如来藏的方式出来的，又是没有还没有收到这个很严重的污染的时候，所以相对来说它是很清净的啊，这样子，这个叫做密宗的世俗谛。为什么叫做世俗谛呢？因为它还不是真正的这个如来藏啊，它是如来藏的放射出来的现象，所以啊，这个叫做世俗谛。在密宗里面的这个不叫圣义谛，这个叫做世俗谛。但是呢，为什么叫做正世俗谛呢？因为它没有受到这个我们的这些心的污染，没有受到心的污染，这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叫做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字叫做正，正确的正，所以就是有一个字正确的正，正是俗谛，就是这样子来的。这就是密宗里面的这个圣义谛、世俗谛、正世俗谛。这个显宗里面他偶尔也会讲，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像这个维摩诘经等这些显宗的一些非常深奥的，就是非常结晶密宗的一些经典，也就是说在显宗和密宗和普通的显宗中间的一些这样子的这个经典当中呢，会偶尔提但是显宗就是把这些都忽略了，也不是显宗的其他人忽略了，因为佛有些时候就是有这个必要，所以会提，但是呢 仙宗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仙宗修仙宗的这些人的根基还不是专门修这个是这样子的法的人，所以他佛也就是没有这个推广，在仙宗里面没有推广，就是偶尔会提，然后这样子。这个是这叫做密宗里面的佛这个万法是佛的坦诚，就是这样子。那万法是佛的坦诚，这个我们也不也今天不讲很细的，很细节的呢，我们还是要学一些密宗的这些珍贵的这些徐布，徐布里面讲的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五蕴啊，舌蕴是什么？受蕴是什么？相蕴是什么？然后我们五根当中的，比如说十二出的比如说眼根是什么？耳根是什么？今天在我们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看，它是我们的眼根，但是它清净的时候它是什么？清净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子？这讲的一个一个讲的很清楚，这一点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个密宗的特点了。仙宗里面从来的任何一个经典论点都不会谈到这个，这是仙宗里面从来看不到的。仙宗里面只能会说这些都是仙想啊，这些都是清净的，这个世界是清净的，心的本性是光明的，他最多就是说说这些。但是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已经是包含了这些，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但是他的是不是很清楚，讲的不是很清楚的。密法里面呢讲的非常清楚，因为仙宗里面他还不是专门修这个，所以不会讲的很清楚的。密宗里面呢他是要修这个法，所以他讲的很清楚的，这个叫做佛的坦诚，这叫做万法是佛的坦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这个万法是佛的坦诚这个观点呢，也就是跟昨天我们讲的一样，它没有脱离这个仙宗的这些经界这个观点，它没有脱离，没有脱离这个仙宗的经界，也没有脱离仙宗的观点，也没有违背仙宗的这个观点。但是呢它是在这个仙宗的这种基础上，它是又是超越了这个仙宗的很多方面的观点，他讲得非常清楚的，这是这个佛的坦诚，佛的坦诚就是这样的，所以大摩祖师的这个大摩学门论里面他说，如果真无佛心就是真无心就是佛不无心就是众生，他讲的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对的呀。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这个墙壁至少在我们的眼里是黄色的，那我们的病好的时候呢它是白色的纯洁，实际上这个墙的这个墙壁的颜色黄色和白色用什么东西来这个确定用什么东西来这个区分，就是要看我自己的这个眼眼识有没有问题我看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有我的眼识有没有毛病呢，没有毛病就是看得很清楚，但是它是白色的，有毛病的时候呢看的是黄色的，不对的，同样的，我们正午的时候呢我看到周围的一切就是这个佛佛的坦诚清净的世界，当我迷惑的时候呢一切都是不清净的现象甚至我这个甚至这个比如说烦恼，这些烦恼就是发展到这个极点的时候呢，那就是我看到的不仅是不清净，而且会看到不清净当中的不清净，比如说像恶鬼道像地狱的这个世界像那样子都会看得 但是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一些新的现象，这是新的现象啊。然后我有就是以前的福报，然后从地狱里面出来了以后呢，以前的这个地狱的时间在我眼里已经消失了。就到了这个恶鬼，如果再有福报从恶鬼里面出来的时候呢，恶鬼到这个世界也在我眼里消失了，然后我看到的是人间的这些是人的世界。再有福报的时候呢，福报现象或者是我自己去积累资料的时候呢，我就是这个投身到天人的话，那我人的世界这些不清净的些世界在那个时候我眼里消失了，我看到的是比人的这个世界还清净的这个这个天人的这个世界。然后通过修心通过修心到了八地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原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现象全都消失了。这个时候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很清净的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不是我心创造的，而是我心底深处本来是存在，但是现在我看见了，原来是没有看见。就是这样子，这个叫做密宗的观点密宗的观点，所有的观点就是包含这个当中。我们要知道密宗的，我现在把这个密宗的观点可以总结一下总结的话呢很简单，它密宗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生一地跟十四地，首先是要分生一地跟十四地，那这个不仅是密宗，所有都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生一地它是真正的这个生一地就是真正的这个世界的本来的面目，它是有两方面，一个是空心那这个空心是般若波罗蜜多里面讲的，这个空心是完全是一样的，一点都不矛盾佛的第二转法论当中讲的这些空心这个全部都已经包含了这个密宗的这个空心见解当中这个就是生一地的一半然后另一半，生一定的另一半就是光明光明光明就是光明，它实际上我们昨天也讲过，光明跟我们的这个光是没有关系的光明跟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光能见的光不能见的光，这些光是没有这个关系的但是为什么要用光明这两个字，比如说光明的意思就是说光明这上面是没有黑暗的，这个谁都知道，因为光明它是明亮的，这上面是没有黑暗的它不存在任何黑暗所以它叫做光明同样的，我们心的本性从它的本性的角度来说的话，不存在任何的这个障碍烦恼不存在，所以他的这个心的本性是明亮的明亮的，两个都是可以用这个明亮光明这样子的词来形容但是呢跟光是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表达的方法跟光是没有这个跟光是不一样的，他要说明的是什么，他就是说比如说光上面呢，光当中呢没有黑暗同样的光是很纯洁的没有黑暗的，同样的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很纯洁的没有污染的，所以就是光明那这个就是光明的一部分这个光明呢，真正的光明，我们真正的光明是什么，今天我就是想说也说不出来的，这个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不要说这个光明就是空心，也就是这样子，佛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都是说不可思不可言不可思议的后来六祖坛经我们 很多人都这个，基本上所有人都去看过的。那你当那个六祖坛经当中也讲啊，不可思，不可言，不可思，为什么不可思呢？因为它不在，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范畴，所以不可思。不可言啊，为什么不可言呢？因为我们现在语言表达的东西都是首先我们心里面想好了，想好了再说，能想出来的也可以说，想不出来的说也没有办法说，所以它已经超越了这个人的这个语言的范围。空心连空心都是这样子，那光明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啊，光明呢，就是只能这样子说，再没有办法别其他的方法。那要真正的要去这个了解啊，要知道什么是这个光明的话呢，那就是要去修心，要去证悟才可以。证悟才可以，那个时候呢会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光明。但是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禅宗非常好的法门，但是如果啊这个禅师这个教禅定的这个禅师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证悟，如果自己没有很丰富的这个经验的话，这是绝对教不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它本来是不离文字的东西，就是有文字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教的，谁都可以教的。但是这个不离文字的这样子的境界当中啊，自己都进不去，自己都怎么样去，怎么什么叫做这个境界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光明都不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是完全是这个。完全是这个是自己去体会的东西，是没有办法体会呢。什么东西去体会呢？那体会刚才不是说我们不可思不可言吗？那能够体会的话，那就是可以思，就是不是不可思议了。体会就是体会是什么体会啊？眼睛的眼识去体会，还是二识去体会，还是第六识去体会，还是这个阿赖耶识去体会？我们总不能说我只去体会吧，那样子的话谁去体会的呢？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问题，这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不是这个意识去体会的。那个时候的这个真正体会的时候什么呢？是大圆满里面也讲，那个是半智慧，半智慧办仪式，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那这样子的东西去体会的。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体会还不是真正的这个看到如来藏的本性，这是看到一个如来藏的形象，看到一个如来藏的形象而已还不是真正的看到。要真正的看到如来藏的这个本性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彻底的推翻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眼耳鼻舌身，包括阿赖耶识这个时候呢才能够体会到。那个时候谁去体会的？智慧，这叫做自知啊。佛经里面讲这个自然自知，自知就是他自己体会自己的本性。当然这跟我们在唯识宗里面呢就是经常破的这个自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实有的自知，这个实有的自知跟我们现在说的自知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因为唯识宗他也看到一些这样子的东西以后，他就建立了一个这种观点，他弄错了。这个是唯识宗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其他的唯识宗里面讲的都是非常好的。在这个问题上，在关键问题上呢，他就出了问题，所以就是中观的论师去这个驳他呀，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可以说佛经上没有这样的说法，这个词我刚才说的半智慧半意识的这样子的东西去体会，没有这样的说法。这个词汇就是因为我们为了比较容易理解，所以就是这样子说。但是这些都是 如果有真悟的话，那自己到时候会知道的。这个你说这个是智慧也可以啊，你说这个不是智慧，是半智慧半这个意识也可以。你说这个是意识的话也可以，但是它跟我们普通的意识有点不一样，是一个特殊的意识。第六意识啊，我说的意识就是第六意识。普通的意识它是不可思的，不可思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叫做这个真悟啊，那个时候会真悟的，这个叫做真悟。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禅，修禅的话，这个就必须要有很丰富的这个经验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类似的啊，相识的地方，很相识，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不是这个光明，但是跟光明很相识的，实际上不是空心，但是跟空心很相识的。实际上不是无念，但是跟无念很相似的啊，无念就是没有念头的，只没有执着。所以这些要去区分，把这些相似的东西全部放弃，然后就是要真正要进入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光明，真实的空心。这个就是首先自己要有这个真悟，有了真悟以后才能够这个。虽然是语言不能直接表达，但是呢还是可以引导的。这个禅宗里面也是这样子，大圆满呢，大收益呢，这些也都是这样子。这些法如果有这个有经验的人，或者是有开悟的人，或者是这个比较精通经论的人去看的话，这些实际上都是一回事，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表达的方法有点不一样而已，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会知道，禅宗的这些禅师们也说了啊，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是自己喝水，自己知道这个水是暖的啊，冷的，就是这样子。这禅宗说的非常好，密宗里面也是这样子讲。所以大摩诸师的学门论，大摩诸师的五行论，还有这个六祖的这个坛经啊，这些里面说的都是不是普通的仙宗的经界，都是一些密宗里面的一些部分的修法，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法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这个前心。没有前进，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当时的这些人啊，他本来就是这个传播的方法是，他是一个极少数的一些非常根基非常好的人专用的法，所以他是不太强调，这个前进的，因为这些人没有这个前进，他也可以修得出来的。但是这样子的专用的一个法啊，我们比如说。根基好的人的专用的法，我们根基不好的人去用这个法的话，那就是肯定是需要在这个上面还是要修补啊。修补的意思就是他的整体的这个他的真实的这个修法上面呢，当然不需要什么修，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前面有一个前心的话，那是非常完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大圆满就有啊，密法就有啊。密法它本来也是一个很这个境界很境界不是根基很成熟的人修的法啊，不是普通根基的人修的法。但是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如果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根基虽然没有那么的这个成熟，但是我能够理解，这个理解的意思就是我能够接受，至少我对这个法有信心，我有兴趣的话啊，那就它是有办法。因为有这个凡夫啊钝根的众生跟光明如来藏这个中间的桥梁是什么，就是这个释迦行啊无家行啊一系列的修法，他有办法，他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引导的。 禅宗里面也就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的话，那这个禅子所有人都是会适合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少数的人可以修，可以修得出来的。但是所有人需要修起来是还是比较有一定的难度的。比如说没有这些的情况下，我们去大禅期的话，那也就是很难。但是根基好的人，他会证悟的，会开悟的。根基差一点的人呢，就有点难。我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一种的简介。那这样看呢，我们觉得，什么佛呀，解脱呀，开悟呀，跟我们之间呢，就是没有什么太长的距离。当然不是零距离，但是呢，没有太长的距离。比如说大摩祖师讲的一样，这个无形就是佛了，不无形就是众生。佛，藏传佛教里面也经常讲到这个。但是这个悟啊，就是开悟啊，也就是如果真正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说，就是比较投入，然后就是这个没有错这个方向的人来说，真悟也不是很难的事情。真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真悟以后啊，很多人是不修的。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呢，修大圆满的很多人有这种毛病。当没有这个真悟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非常的这个期盼呢，很渴望这个自己开悟。然后开悟了以后呢，就再不精进了，觉得就这个时候就原来的那些渴望就慢慢消失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不再努力了。修当然是要修，但是没有那么精进。然后就是在这个虽然是开悟了，但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没有进步。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开悟不是很难的，如果方向没有错，自己适当的能够这个投入的话，开悟就不是非常难的，不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如果方向错了啊，然后自己不投入了，那当然很难的。那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西，全都是从这个境界，从这个最终的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都是颠倒的。在一个这样子颠倒的世界里面呢，要去证悟，这个当然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子，这叫做这个密宗的简介。密宗的简介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总结，就是第一个是空心，空心就是比较容易理解啊。这个刚才说，这是密宗的观点的一半。另一半就是光明就只能这样子说啊，这个是只有自己去体会啊，这是这个第二啊。这两个当中呢，已经包含了密宗的所有的这个圣义谛的见解。另外一个就是世俗谛啊，世俗谛它会分这个正世俗谛和道世俗谛，这个中观也分。中观入中论当中讲得非常清楚，入中论里面讲这个道世俗谛和正世俗谛。中观的正世俗谛是什么呢？正世俗谛是入幻入梦的现象，都叫做正世俗谛。道世俗谛就是就看到的这些东西认为是执着，有执着的时候就叫做这个道世俗谛。那这个密宗的这个正世俗谛，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万法是佛的坛城，万法是佛的坛城，这个就是他的正世俗谛啊。道世俗他的道世俗谛呢，先宗的中观的这个正世俗谛和道世俗谛，这两个都是密宗的道世俗谛。中观的正世俗谛和道世俗谛，这两个都是密宗的道世俗谛。道世俗谛，这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刚才那个讲的这个密宗的观见解的总结的话，就是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问题，一个就是 生理地和湿素地，然后生理地再分个光明和这个空气，就这两个啊。这个证悟了以后呢，就是证悟了，这个叫做密宗的简介啊。然后呢，啊，密宗的修法啊，那简介有了这个简介以后呢，怎么样去修？修法是什么？修法呢？密宗的这个修法啊，前进的部分我们先不说。正信的这个修法，密宗的所有的修法都可以归纳为这个圣期次第和圆满次第，就是这两个次第当中啊，都包含了所有的这些修法啊。不是圣期次第的修法，就是圆满次第的修法；不是圆满次第修法，就是圣期次第修法。除了这两个修法以外呢，没有别的修法。像一般的密宗里面讲的这个七脉明殿的修法到大圆满的这个修法啊，所有的这些修法都就是可以包含在这两种修法当中啊。那密宗里面为什么有这样子两个修法呢？啊，这个两个修法的它的结果是什么？圣依的这个圣期次第啊，它是修什么呢？它是修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万法是佛的贪嗔，他是修这个的，也就是他啊，他是对，他就是修这个万法是佛的贪嗔，万法是佛的贪嗔。刚才我们讲过啊，显宗里面他也偶尔会讲，但是他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这个修法。菩萨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因为菩萨在长时间当中修行，积累了很长时间的资粮啊。亲近了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这些这个障碍的时候呢，啊，他虽然没有一个针对的这个针对这个的专用的修法，但是那个时候呢，就他就逐渐的这个显现出来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呢，通过很长时间，很多这个障碍啊断除了，然后就是积累，这个资粮就足够的时候，他是显现出来的。它没有一个专用的修法。那密法里面的这个圣期次第的修法，它是专门修这个法。如果这个圣期次第的修法真正这个非常投入的修的话，密宗里面讲，如果修半年的话，那也就是这个可以达到比较高的境界。这个当然是说根基比较好的人说的啊，肯定是这样子。我们普通的人，可能有点难，普通的人是有点难的，但是根基好的人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看到是什么呢？看到都是这个，因为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刚刚开始修的时候呢，虽然是这个看唐卡呀，就是还是要需要一些外界的这个，他要借助一些外界的这个力量，就是需要看唐卡这样子。唐卡毕竟是人画出来的。挖出来的，它不是一个真实的这个佛的这个现象，但是呢，就是通过这种这个修法啊，然后他这个心里面呢，慢慢就是会出现这个佛的这个贪嗔，因为刚才说了，唐卡这些虽然是人画的，但是呢，第一个画唐卡是不是刚才说的，不是这个艺术的创造那样子自己创作出来的，这个不是艺术的这个作品的，这个不是作品，这个是因为修行人啊，修行的人在他的境界当中，他发现了这样子的佛的贪嗔啊，所以就是根据这个画的。实际上这个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修行人，实际上都是密法里面讲的。那所以就是首先我们修圣期次第的时候需要有唐卡，没有唐卡我们心里面想不起来。现在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说这个啊，圣期次第观想的时候观想不起来，观想很吃力，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没有通过真宗的这种圣期次第的修方法，没有用这种方法，没有用这种方法，心里面呢就是强迫的就让他去向金刚萨埵，他肯定是想不出来的，他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就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有唐卡，要看唐卡。 那慢慢的他就是会最后就是啊，可以心里面就是可以把这个清净的现象啊，都会出现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心里面呢，任何一个东西想多了以后呢，这想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出现这些现象的啊。小乘佛教里面呢，他为了断除这个贪心，他就观想这个不净观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观想这个世界全都是这个骨头，这样子观想。观想的时候呢，这时间长了以后呢，他这个人就是一进入了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就是真实的看到所有东西都是骨头啊，骨架。啊，那实际的本性是不是全都是骨头呢？那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时间长了以后，他是可以这样子看出，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跟这个不一样。因为这是，因为为了暂时的需要，他这样的观想了以后呢，他也就是心里面幻觉，这其实是一种这个幻觉，但是他是用以幻觉来知幻觉。是以幻觉来治烦恼，它是有用，它需要有这样子，它有它的这个必要性，所以它知道这是不是，它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是都是骨头，但是它这样子观想是有用的，它这样子。但是密宗的神奇特地它不是这样子，它是符合这个一切法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所以八地菩萨的时候才看得到啊。如果不是本心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八地菩萨看到一个新的东西，那如果这个不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的话，那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相对来说我们还就是比八地菩萨还好一点，比八地菩萨还这个幻觉还少一点，八地菩萨不是更多了一层这个幻想吗？这个不是，如果不是佛的这个贪嗔的话，那就是这样子。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幻觉，就增加了一个新的幻想这个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不清不这个不是真相，把我们的这个不是真相的东西这个破坏了以后呢，真正的面目出来了，八地菩萨这个时候是看得到啊，所以。这个是有根有据的，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刚刚开始修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办法呀，所以就还是需要用通过这个唐卡这样子修。修了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修身其实要看唐卡，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开始的时候才需要，后来这唐卡不需要，不需要他心里面的这些佛的坦诚呢。就是会逐渐的会都会慢慢的会出现的，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那个佛的这个坛城，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正实素地是这样子修起来的然后贤宗里面的八地菩萨虽然没有专用的修法，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修行的时间长了以后，他会看得见的出来的，因为烦恼都断除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的。那密法呢，它是不需要等那么长时间，它是有专用的修法，专用的修法就是升起次第。通过升起次第的修法改变我们的这个不清净的现象，它就会看到这个佛的这个坛城，这叫做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那个时候呢，升起次第的修法，同时它也有一个这个作用，是它可以断除烦恼的，它可以断除我执的，它怎么样断除我执呢？今天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无蕴就是产生我执，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修升起次第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修金刚萨埵本尊的时候，就金刚萨埵的本尊金刚萨埵来替换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体。那个时候呢，我们观想我就是金刚萨埵，会这样子观的。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像上师瑜伽一样，金刚萨埵我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凡夫 然后呢，金刚萨埵呢是跟我不一样啊，就是清净的佛在上面，我是不清净的，在金刚萨埵前面呢去忏悔啊。那那个时候呢，真正的这个神奇之一，他不是这样子，他把我自己灌向了金刚萨埵，实际上也是啊，实际上就是我就是金刚萨埵。那这个时候呢，他我们原来的这个执着啊已经没有了，原来是我们认为现在的这个不清净的这种这个肉体和精神啊，认为是我啊。那个时候呢，我的这个我认为我是什么呢，我就是这个金刚萨埵，金刚萨埵是我啊。但是呢，金刚萨埵是什么，金刚萨埵就是先而无实有的，就是如幻如梦的金刚萨埵。这个时候这个这样子修的话，实际上我执也就是同时啊会断除的，同时我执也会断除的。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要点，但是这些具体的修法现在我们啊先不讲啊，这个也不是这样子讲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前心啊这些都修完了以后然后再去讲，现在讲了根本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作用。但是呢，对密法的这个了解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很多人是学，今天我们这组的所有人都是学密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密宗在说什么，所以还是要了解是很有必要。这样子了解以后呢，它会鼓励我们的修行，所以这了解是很需要。但是具体的修法，现在就这样也没有。所以我们也不打算讲这些具体的修法。那个时候呢，就第一个这个神奇之地修起来了以后呢，它同时也可以端出我执啊。然后呢，它的最重要的最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它那个时候要端出我们今天的这个不清净的现象。主要是用来断除这个不清净的现象，这个叫做这个生起次第。但是这个生起次第如果脱离了这个空心茧的话，那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个就不是佛教的生起次第啊。没有空心的生起次第啊，外道里面也有这个生起次第，外道里面也有，外道也会修一些这样子的这个生起次第。但是他脱离了这个空心剑，外道里面呢，他从来都是不主张这个空心。虽然是在字面上他会说一些空心，实际上他认为就是有一个大我的存在。他也说啊，小我是不存在的。我们小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肉体啊，小我是不存在，大我是存在。大我是什么呢？像上帝呀，这个。地势呀、梵天呐、等等，这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神，他认为这些都是我啊，我就是这些，我要跟这些神要这个融为一体，但他就是一个始终就没有断出一个我执，这是大笑换了一个，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我执没有断出。所以是不能解脱的。那密法里面的这个生起次第呢，它是不能脱离空心见的啊，这叫做圣缘双运啊。密宗里面呢，就无论是见解修法，都是这个非常注重这个双运呢，所以他画的这些摊开也是。佛像的无上瑜伽、无上密宗密法里面的都是双身像，很少看到这个单身的像。它是就是要标识这些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很重要。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神奇次第啊，不能脱离圆满次第，这个要双运的。神奇次第如果脱离了这个圆满次第的话，那它就是它观想的这个佛菩萨。虽然是他观想的是佛的坦诚，但是他对佛的坦诚还是有执着的，有执着，他认为这是实有的， 这样子就是永远都不会解脱的。原来我们是对不清净的东西有执着，现在是对清净的东西有执着了，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执着。所以就是这个对境有不一样，但是执着始终都是一样的，始终都是一样，所以这样子就不能解脱。那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圆满次第啊。那圆满次第是什么呢？圆满次第有两种，一个叫做有相圆满次第，一个叫做无相圆满次第。有相圆满次第呢，一般的密宗里面讲的那些奇门音典的修法，一般像这个十轮金刚是典型的。十轮金刚里面讲的十轮金刚的这个六种瑜伽啊，都是讲这个，都是修这个奇门音典，而且非常强调这个奇门音典修法的。六种瑜伽都是金刚六瑜伽，都是这个讲这个都是讲这个奇门音典修法。但是他这个奇门音典的修法呀，修来用来干什么的呢？他是通过有相的圆满次第要达到无相的圆满次第。无相圆满次第，无相圆满次第是什么呢？大圆满就是属于这个无相圆满次第。大圆满也是圆满次第，但是它不是有相圆满次第，它是无相圆满次第。无相圆满次第为什么呢？大圆满它不修七门音典的修法，它不修七，它有不修埋，它有不修觉，它有不观想，它没有什么观想的，它也没有什么，这些都是有相的。它观想的是远离一切戏论的这个直接就去观想啊，直接不是观想，这不叫观想，直接就去这个修啊，心的本性光明，心的本性光明，所以他就是不主张啊修起修埋修明点，他都不需要的。他就是直接去修这个无相圆满次第。其他的密法呢，它最重要达到的还是就是这个无相圆满次第，但是呢他们就是通过有相的方法到达无相的这个境界。所以在大圆满看来，他们也是一个弯路。但是呢，从显宗的角度看，他们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路。所以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些这个奇门音典的修法，跟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气功完全是两回事啊。气功是用来干什么呢？顶多也就是用来健康身体的保健的啊。然后大圆满呢不是大圆满，这有相圆满次第呢它也是，如果它修得好的话，它对健康是有作用的。但是它的目的不是这个，它目的不是。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目的最终就是证悟空性，它是为了证悟空性，快速的证悟空性。这个是密宗他发现的，显宗里面呢，他从来都没有提到这个。显宗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什么七的修法呀，密的埋的修法，明点从来没有，这是他不知道的。他仙宗里面呢，他认为就是修这个空心啊，然后就是修无常啊，这样子上去的话才有证悟空心。那像首先是用那个中观里面讲的这些推理的方法去推理啊。大概的有了一个大概的这个对空性的大概的了解以后呢，然后就去修啊，这个就是他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他没有发现通过奇门音典的修法也可以证悟空性，这是他从来都没有想到的，这是密宗里面才有。但是呢，我们不能认为奇门音典的修法是密宗的全部的修法啊，这根本不是。奇门音典的修法是两个次第当中的，属于是这个圆满次第。圆满次第由有相无相两个当中的这个有相圆满次第。也可以这样子说，比如说七脉明点的修法呢，就是我们过河的这个船只一样的啊。船就是需要我们渡这个河的时候需要啊，渡了以后是不需要的，这是一种工具。 同样的七脉明点的修法呢，就是这个由相约脉次第呢，它是为了达到这个无相约脉次第，它达到了以后呢，它是不需要的，达到了无相约脉次第的时候它是不需要的，但是这种方法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很快很快的，快速的，很快的，这是显宗里面他从来没有发现过，就是他是通过这种七脉明点的修法，因为那个显密宗里面他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平时的我们的杂念呢、杂念跟我们的气是有关系的，气是有关系的，气有内外，你很多气，内外外在的气是我们的呼吸，外在的气就是我们的呼吸，这外在的气是每一天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就是他呼吸呼和吸两个，就是一对，就是要算一个数字，这样子的话它是21600次，21600次，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的这个呼吸，这个跟现在的这个医学这两个也是很接近的，这个叫做这是这个普通的气，但是这个每600多个还是每几百多个这个呼吸之间，就是有一个智慧气，有一个叫做智慧的气，这平时的我们这个呼吸叫做业力的业啊，就是业气，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叫做智慧气，它每几百个这个呼吸之间，就是会出现一个这个智慧气，这个跟我们的十轮金刚是内外结合的，就所以我们比如说每32天半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人约的这个资料啊，就是有一天多一天，这个加起来了以后呢，就每2年多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人约啊，这样子算的。同样的，这个每几百个呼吸之间过了以后呢，它就是会有一个这个智慧的气，这个智慧气我们普通人是发现不到的啊，那修行人他是有办法掌握这个。然后呢，他把这个业气的能力啊，就是缩小，增长这个智慧的气。然后这样，智慧气是干，业气是什么？业气是它是这个它是它让这个积蓄我们的烦恼啊，还有这个执着。业气是什么呢？业的气就是它是诞生让诞生智慧的气啊。那这个掌握了以后呢，它就把这个业气啊全部最后就是慢慢的就消失，然后全都是会变成智慧气，那样子。但是这些很复杂的我们讲没有用，我们不讲啊。它就是一个，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道理。它这个掌握好了以后，它掌握好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他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他通过这种七脉明点的修法，把这个我们的仪式让他停下来，让他停下来停滞。光是仪式停滞了没有用啊，比如说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也基本上很多都停滞了啊，昏倒的时候晕倒的时候也是这个很多都停止了，但是没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证悟空性的。然后在他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七脉明点的修法，把这个仪式控制住了以后呢，同时他就是用上师，就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直指人心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就是直指人心，是直指光明。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这些杂念呢都已经停止了，没有了，然后这个时候去这个直指光明的话，那个时候就是一下子就会证悟，他就是 他修七脉阴殿的这个目的是这个，如果修的这个七脉阴殿，他修出来的七脉阴殿跟空心没有关系的话，那这个就是失去了真正的这个密宗的意思啊，就是这样子的。密宗里面的七脉阴殿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修法，有各种各样的修法，但这些修法所有的修法的这个最终的它的目标就是证悟空性。如果它证悟不到空性的话，那就是失去了它的真正的意思。它就是要达到这个通过有相的圆满，它要达到无相的圆满。无相圆满就是证悟空性的境界，就叫做证悟空性的光明的境界，叫做无相圆满次第。这是这个密宗的一个特别的方法，这个是仙宗里面没有的方法，而且这种七脉阴殿的方法是，虽然是这个像大圆满呢、这些比较的话是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呢，它就跟这个仙宗的那种，这个修心啊、这种修空心的方法比较的话，它是非常直接的，它很快速的能够证悟啊。刚才我们说密宗的修行人认为在中阴身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片段啊，这个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机会，修行的机会。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杂念停下来了啊，那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那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人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啊去达到这个境界呢？就是要通过七脉阴殿的修法啊，就是强制性的这个人的这些杂念呢，强制性的这个控制下来。控制下来以后呢，光是强制性的控制这个是没有用的，光是强制这个没有用，他那个时候还是需要一个真空性的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们会指导的。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金刚上是会指导的，指导这个时候呢，然后引导的啊，引导了以后呢，就立即就会证悟空性了。我们仙宗它是没有这样子的，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方法，是让杂念停下来。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方法，我们就是需要有长时间的修法。第一个是要修什么呢？修这个禅定呢？四禅八定，实际上这个就叫做这个寂止的修法，寂止的修法，寂寞的寂，听着的这寂止的修法，要修很长时间，通过很长时间的修法，然后就是这个杂念它就可以降低了，但是呢，在这个上面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很直接的一个引导啊，还是要用那个原来中观的那种逻辑，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修。所以这两个方法都是很满的。第一个这个减少杂念的方法呀，也是很满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真悟空性的方法，也是一个逻辑的定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的一种概念而已。所以这两个都是很满的。然后密法里面呢，它不是这样子。他就是通过这种七脉阴殿的这个修法，强制性的人的杂念就停止下来，停止下来了以后呢，他有这种这个引导的方法，让在这个时候呢，让他去认识他的心的本来的面目，实际上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在这个时候去明心见性。平时我们不是仙宗里面不是没有这样子的方法。明心见性，这个仙宗密宗都需要达到这个境界，两个都需要达到这个境界。但是达到这个境界，怎么样去达到这个境界呢？方法不一样，它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密法里面呢，就修那么多的这个七脉阴殿的修法，它是用来就是强制性的控制这个人的这些杂念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去证悟光明的啊，这个是他的特别的方法，他独有的方法，其他都没有这种方法。这个叫做有相圆满次第啊。如果有一个人修什么七也好，脉也好，明殿也好，他最终他修出来的这个七脉明殿的修法跟证悟空心没有关系的话，那这个就 不是密法的修法，不是无上密宗的修法，这肯定是什么艰深的修法呀，或者是什么外道的瑜伽呀之类的，它不是密宗的修法。密宗的修法，这些油香圆满次第就是要紧紧的跟这个无相圆满次第连在一起的，这是叫做有相圆满次第的修法。然后第二个是无相圆满次第，那无相圆满次第就是典型的，就是像大圆满这样子，他不注重这些修法，他认为这些修法也是一种顽炉，但是呢，这个顽炉啊是怎么应该怎么样说呢？更的对这个修大圆满的这种根基啊，就是这种根基已经很成熟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顽炉，可以这样子说。但是呢，对另外一批人，就是根基比贤宗的这个修贤宗的人根基成熟，但是呢还没有根基像修大圆满的人那么根基成熟的话，对这些人来说呢，他不是顽炉，他就是要这样子就可以这么空心。如果他不修这样的法，那就是他不可能啊。比如说弥勒日巴他第一个去听大圆满的法啊，而且这个上师呢，就是在我们尼玛巴里面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啊。那样子的这个上师，非常了不起的金刚上师，然后那么精进的这个弟子，就是像弥勒日巴那样子去听修了大圆满，修了好一段时间以后，什么感受都没有。最后就去修这个大手印，它不就是成就了吗？所以这种修法是不能这样子很绝对的说什么是弯路啊，什么是不是弯路，不能这样子说，这个都是相对的才可以这样子说。然后他不强调这些油香的这些次第，因为他不需要，因为他的这个正对的这个他的这个专门修这大圆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已经是这个根基很成熟的人。但是他非常强调是什么呢？他这个七难明点的这种这个修法啊，他是用什么东西来替代的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贤宗的这个逻辑的这种推理的方法啊，密宗里面的用七难明点的修法就替代了，就不需要这个他可以这个替代。那这个大圆满里面呢，他又不用这个，他又没有逻辑的这个推理，他又没有逻辑推理，他又没有这个七难明点的修法，那他怎么样？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代替这些东西呢？他唯一的方法就是他对这个金刚上师的信心和这个加心的力量，上师瑜伽的力量，他是全都是靠这个力量的。只要有这些力量的话，他认为这些是不需要的。实际上也是，他就是就历代的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可以成就的。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人，他没有去修加心，他也没有去闻思过。他不就是天天在干活吗？后来就是在这个《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就开悟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所有人都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有些寺庙什么什么禅寺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寺庙也是禅宗的寺庙，但是禅宗寺庙里面的所有的人的根基都是像六祖慧能那样子吗？都不是。那比如说藏地也有，藏地这个尼玛巴的这些寺庙啊是修大圆满的。那尼玛巴寺庙里面出生的这些所有的人都是那么根基的，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他根基那么成熟的吗？也不是的，都不是。但是呢，他们如果真的有一个人真的如果投入的人的话，那就是他虽然是他的刚刚这个开始修行的时候他的根基虽然没有那么成熟，但是呢通过这种加心的训练呢，有一个普通的人，根基不成熟的人，可以把它转换为这个根基成熟的人，这是有办法。这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加心的，所以我们强调这个加心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呢要那个第一个是没有这个逻辑的这种这个推理，贤宗的这个我们也不具有 第二个就是也不去用这个密宗里面的这些油香圆满次第七脉密殿的修法，我们也不去修啊。第三个，这个加兴的修法、上师瑜伽的修法，这些也不修，那怎么样去证悟呢？这个什么样的力量去能够证悟空性？我们今天就这么这个在无始以来，就是在迷惑在这个轮回当中的一个这么样的人啊，怎么样把这两个世界怎么样去切换呢？用依靠什么样的东西来切换啊？这是需要有能力才可以。这个能力从哪里产生？没有不修加兴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密宗这个大圆满他认为这些都不需要。那他需要什么呢？他就是需要这些加兴，然后尤其是这个上师瑜伽对上师的心性，但是对这个上师的心性呢，如果我们就是对没有任何功德，他自己都根本没有这个开悟，这个念大圆满什么都不动的一个这样子的，我们当成像佛一样的去对待啊，心性各方面都很具备的话，那会不会这个我们证悟呢？这就不可能了。如果每个人只要自己的心性能够足够，上师怎么样都无所谓的话，那就密宗里面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上师的标准了。只有弟子的标准，不会有上师的标准，上师怎么样都无所谓了啊，只要弟子就心里面很虔诚，就是真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对上师有什么要求。但是有啊，密法里面有上师的那么多的要求，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大圆满的上师，然后对上师有这样子的信心，才能够证悟啊。没有找到这样子上师，这心里面很虔诚的话，那虔诚总是很好的，但是呢，证悟是很难啊，所以就密法里面讲需要观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样以后呢，大圆满他是有这种方法，他有这种方法。大声音也就是基本上都是，但是大声音又不像大圆满，他还是需要一些七脉密殿的修法。大圆满呢，他就完全放弃了这些修法了，七脉密殿的修法他不需要。他里面呢，偶尔也会提到一些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但是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呢，他不是为了他的证悟，他是为了这个做一些实业，就是弘法利生的实业啊，就这个比如说这个细增坏啊住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实业，就为了成就一些这样子的实业需要啊，所以有些时候还是会提到一些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但是这个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开悟的方法，不是证悟的方法。证悟的方法呢，就是加兴，就这个大圆满前心呢，龙清心学里面讲的这些全部很需要，尤其是这个后面的这上师瑜伽他为什么放在最后面呢？他就是需要这前面所有的这些修法的这个帮助，然后最后就是需要这个把前面的这些全都修完了，全都成熟了以后，全都标准了以后呢，最后就是这个提供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然后上师瑜伽修法以后呢，就是证悟空性的修法，就真实的修法。这两个这个真实的修法和加兴两个的连接的东西，就是上师瑜伽的修法，它是通过这种方法去证悟的，其他的它不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对上师的这个信心啊，也没有，或者是我对上师有足够的信心，但是我的上师不是金刚上师，不是这个大圆满的上师啊，或者是我其他的这个条件加兴的条件没有具备的话呢，那就是比如说你要飞起来，就是需要通过这个翅膀，没有两个翅膀都没有怎么样飞起来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就不可能证悟。他是通过这样子的方法，所以这个尼玛巴里面讲九乘啊，我们一般是讲这个大乘、小乘啊这样子，还有这个一般是还有一个呢，像声闻乘、愿觉乘、菩萨乘这样子三乘啊。那这每一个乘的这个方法是越来越简单的啊，就越来越简单的，越高的这些法，它的方法是越简单的。 越简单的，但是他的这个方法为什么要就这么简单的这么简单的方法啊可以证悟呢？他是需要有其他的条件的，其他条件都不需要的话，那这个所有人都去用最简单的方法，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啊，但是其他的这些条件不成熟的话，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会失败的啊。所以我们就让想修大圆满的话，那就是要修这些前行啊，这些全都足够了以后，全都成熟了以后才去修的话，就比较好。然后这个就是大圆满的圆满次，不是大圆满密宗的圆满次第啊，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这个总结一下密宗的所有的修法，我刚才说所有的修法不是升起次第的修法，就是圆满次第的修法啊，就除了这两个修法以外就不会有第三个修法。那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这个怎么样去区分呢？这个还是有好几种不同的这个分别的方法，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讲那么多。简单的说，观想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坛城，让我们断出这个不清净的这个执着的这种修法叫做升起次第。然后断出所有的这个执着，让我们证悟啊光明空性的这种修法叫做圆满次第啊。这个就有两种不同的有相的和无相的修法啊，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修法都是这些修法了，再没有别的修法。然后最后呢，他们的这个密宗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成佛啊。密宗里面讲这个金刚手佛，但是实际上这个金刚手佛就是仙宗的第十一地啊，十地以下就这个菩萨，第十一地是佛的果位，这两个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个仙宗跟密宗的佛最终的这个成就呢是一样的。藏传佛教啊，或者是有些印度的这个密宗里面也有，有些人说，有些成就者说，这个仙宗和密宗的佛也有这个差别的。仙宗的这个佛虽然是名字就是佛，但是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佛的境界，但是这是一种方便的这个说法。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成就了以后呢，那仙宗里面说讲的这个十一地啊，如果达到这个十一地的时候呢，这实际上也就是密宗的佛。密宗的佛成就了金刚手，成就了以后呢，也就是仙宗的佛。实际上这个这上面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果位啊，最终的结果是没有差别的。仙密就是这个仙密的佛，仙宗的佛也是佛，十一地。密宗里面呢，虽然是讲十一地、十二地、十三地、十五、十六讲的，但是实际上都是密宗的这个十一地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就是用不同的功德，他就讲很多不同的地，但是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讲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密宗的一些这个概论啊。那今天这次我们讲的是比较简单的。再比较详细节一点的呢，是博客上面有，你们去看这个，我陆续的就放在这个博客上面。今天我们讲的一部分，过两天就会有的，这个你们就可以去看。今天我们这次讲的这个佛的坛城，我这次讲的是比较略的，比这个还就是详细一点的有。然后我们先去学这个，这个学完了以后呢，你们如果想学的话，那就是再进一步的去学，像这个大黄花王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密宗的印巴巴的密宗的修这个序部，这个里面既有观点啊，有修法都有，然后我们要去学这些，这样子的话就对密宗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了解。这样子对于我们的修法也会有鼓励的。那因为我们从光是从仙宗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佛跟我们的距离是 相当相当的遥远，佛就是解脱呀，佛这些都是就是远在天边一样的感觉，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心性呢，虽然是在发菩提心，但是一直都就没有一个很坚强的这个菩提心啊，这样子。但是在密宗里面我们学的时候，这个佛跟我们的这距离不是很远，所以啊还是发一个菩提心的话也不是很虚假的，还是可以有一些这个真正实际上的这个意义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